中国总理李克强19号，也就是昨天，结束对英国为时3天的访问。这是两国2012年因为达赖喇嘛访英产生分歧之后，中国总理首次访问该国。李克强访英之际，中英两国签署了140亿英镑的商业合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与英国石油公司，也就是 BP 公司签署协议，进一步发展全球合作。李克强称，期待此行能够改变英国对中国的误解和担忧。英国方面则表示，他仍然对中国人权状况深感担忧。那么，中国是否期待通过用金钱订单来购买人权问题的延后处理呢？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如何处理这个利益和人权这一对鱼与熊掌之间的关系呢？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呢将展开讨论，请您锁定收看。好，那么首先呢，我想问在空中的这个陈伯公先生，就是这次的李克强访英的这个报道和分析呢是相当之多。那么在这次的这个访问之中呢，两国分别得到了什么利益，同时也失去了什么？
对，我们看到中国媒体的基调基本上是说英国就范了，英国在中国的经济实力面前服软了，愿意这个就是看重经贸而不是人权了。那么我们看到英国媒体呢，有很多这个相反的一些说法，其中有一个标题叫什么呢？说李克强访问英国，收音机来了。因为在英语里边，他们那个收音机的响声叫克强克强克强，这个李克强的名字呢叫克强，跟这个谐音很像，就是克强克强克强，就收音机来，也就是说李克强来送钱来了。那么李克强这次之行，那么跟英国签了这个300亿美元的这么经济大单，那么主要是这个从经济贸易上去取悦英方，而这也是英国呢求之不得的，因为英国跟中国的贸易呢落后于德国和法国，心里比较着急。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如果说总结起来，谁得谁失，得失如何？那么应该说，中方赢了面子，英国呢是得了里子，而中国呢或者说是获得了一个虚荣，英国方面是得到了实惠。一个虚荣最大的表现就是李克强见到了英国女王，这是他非常坚持的，非常也想要的。而英国方面呢，确实得到了很多的实惠，在他的这个核电站，在他的这个石油，在他的很多项目上，都是得到了中方的这个资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所看的得失是非常分明的。就是说实际上，如果从经济贸易上，就从这个话题上，中国是失，英国是德。
好，谢谢破空。接下来我想问问陈晓农先生，那么刚才破空讲了这个英国在实惠上面是获得了，那么我想看看您怎么看，就是不是意味着包括英国在内的这个西方国家呢，在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他们总是得到了实惠，那么是不是在意识形态这个阵地上，刚才我们谈到意识形态啊，他们是有所这个失去呢？
确实这个在与中国打交道问题上，中国一直在试图寻找一种他喜欢的模式。那么这个模式最早其实是欧洲的法国、德国创造出来的，那就是这个只谈经济少谈政治，这样的话换取经济上的好处，但是在政治原则上尽量回避，就不把中国当作专制国家来对待。这个做法过去英国采取的不是很多，这也是为什么中英关系过去呢不是特别好，不那么热络。当然也其实中英关系也不那么差，因为中国在英国的渗透其实是相当强的。比方讲，英国很多大学都有中国通过各种管道输送去的资金，为这个中国的派去的人在那里设立教职，然后让这些人专门教授迎合中国政府需要的各种课程，这就是影响英国第二代、第三代的一种文化渗透。那么这一次的访问，我想这个实际上中国真正得到的是欧洲三个主要国家现在全都采取了原来的法国模式，也就是说现在中国政府在处理欧洲的几个大国关系上已经相当成功了，这是他得到的最大的德。另外一个就很难讲是得还是失，就是中国政府现在是在它的经济泡沫即将发生重大问题，带来整个经济严重问题之前，匆匆忙忙的利用他最后兜里一些钱，赶快到国际这个关系是这个到这个外交场合去赢得最后的一些西方的这个握手，包括他这次高调一定要李克强一定要强健这个英国女王， 尽管他不是国家元首，按规格他没有必要非要见英国的女王，但是他强调一定要坚持，原因是他需要抬高中国的国际地位，用此来稳定中国国内的人心，同时也稳定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担心。但是这个做法做过头了，搞不好将来这个泡经济泡沫破灭的时候，会出现更大的反差。我在这里举两个小小的例子，就是英国的媒体，主要媒体对李克强到访用的话并不很恭敬。比方讲，《泰晤士报》说，李克强到访就像一个地主买了块地，然后趾高气扬地跑来看看。还有一篇文章说这个中国现在到欧洲来，似乎就是觉得只要兜里拿着有支票本，就什么都成了。这个暴发户对中国，把中国看作暴发户的这种角度，实际上意味着这个暴发户如果不爆发了，或者他的泡沫破灭了，他就一钱不值了。
好，谢谢陈先生。现在我想看看叶良，您怎么看这关于中国这个暴发户？那么通过李克强对英国的这个访问，那么在英国呢，刚才小农也讲到，这个媒体对他这个报道呢，并不是特别这个褒义啊，是比较偏贬。那么您怎么看？通过这个访问之后呢，中国能不能？像西方媒有的西方媒体讲的一样，这个中国方面也能向英国学到一些这个中国政府该学的东西。
我觉得不会，因为目前呢，中国领导人的心态是过度的自信。由于中国经济成为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根据前不久世界银行的公布资料，应该是第一。那中国官方又不愿意承认这样一个第一。在另一方面呢，他是希望就是说。过去经常指责台湾的所谓金钱外交，而现在中国实际上实施金钱外交是最大的。那么他现在呢，觉得自己很自信了，所以呢，他需要一种平等的对话权利。但实际上呢，往往还要超越。他已经不满足于过去成为国际规则的这个执行者或者是追随者，现在他希望急切地成为规则的制定者。所以呢，你看这次等于是一种破规格的要求女王见。这个方面呢，显示出好像我是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现在又是一个最大的金主，所以呢，我既然来给你好处，你就应当屈尊来见我，否则的话我会取消这次访问。那这种做法呢，有点像小孩的这种撒娇的不讲理的这样一种或者讲是一种暴发户的心态，就说我来给你钱送钱了，你就得破规格的来尊重我。所以这种想法呢，实际上恰恰表现了一种不自信。如果他自信的话不会这么做。另外讲到就是说有没有会实质性的这些内容呢，我特别注意到中英联合声明里边有30条，其中有一些条目专门讲到了像这个中国要向英国进行大量的投资，主要是在基础设施、能源、风能、发电以及这个光伏工程这方面，而这些东西恰恰是中国自己目前应该是最需要的。中国的一些落后的偏远的地区到现在还缺乏这个基础设施，缺乏能源，还有这些像风能啊、光伏这些工程，都应该是在中国优先发展。只有在中国贫困地区或者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被覆盖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向海外进行这样的一种投资，战略性的投资或者是支援。那现在我觉得中国经常是本末倒置。那个大家知道扶贫扶到了非洲，在非洲建那么多所希望学校，但是实际上中国自己到现在。这个贫困地区的学校还没有解决，而且整个的设施都很落后，所以他这种慷所谓国家之慨，实际上就是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去讨好一些西方的政要。
所以这也是这个西方世界对中国这个体制不待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您刚才谈到了这个中英声明的30条，我想问问奎德先生，就是说这个30条呢，对中国和英国来说呢，就是说他们最有意义和最有益处的是哪一些？
我看了一下这30条啊，我觉得大体上大部分都是一些官样文章，当然也不说错了，就是说我觉得基本倾向还算是比较去目前的中国内部的意识形态喧嚣啊，这三十条呢大体上还是比较正面的。所以说，但是我想谈3点，主要的3点我对他不满意的，或者说重要的还需要具体化的。第一点就是说，这30条中间，我们不要光看到列进去的，没有列进去的比列进去的更重要。没有列进去的就是大家知道最近的沸沸扬扬的香港白皮书，这个是中英联合声明保证了香港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权的这个一国两制这样一个 条约性文件保障了的，在联合国备案的这样一个文件，它现在被说成是中国中央政府授权你才有的，这个是本来英国它有条约义务，起码在这个问题上说一下，而且刚刚才发表这个白皮书，但是比较遗憾，这个上面没有，只提到一句香港，但是没有提到白皮书的事情。我要提到的三十条中间，我比较看三条比较重要的三条，有三条是我最比较关心的，就是第十条谈到了让伦敦成为全球最活跃的人民币的市场之一，也就是说使伦敦成为人民币的离岸的欧洲交易中心。这个当然是我觉得对人民币当然是个好处，对中国经济来说的话，因为北京政府想使人民币成为国际重要的货币，一个慢慢的要向美元看齐，像他们希望这样。但是你如果是说不使人民币自由兑换，你是达不到的，不可能的，人民币连自由兑换都没有。所以包括很多经济学家，包括叶良，还有很多都呼吁，我就是我想这里再次呼吁中国要宣布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的时间表，你总要有个时间表嘛，你不要你天天在说这个什么人民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啊，怎么你不能自由兑换，怎么可能成为自由货币，这是第一点。另外两条三条我是特别看重的是第十七条和第二十条，他这个声明宣布要加强中英在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深化人民之间的了解，还要加强在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之间合作，而且要把2015年确定为中英文化交流年。那么我就要想具体的要呼吁中英两国对对方要开放各自的新闻媒体，
是对等的，
要对等的开放。英国准许中国的媒体实际上都准许啊，就记者在中国自由报道和发行，网络开放，那么中国也要对英国的所有的中英文媒体开放，让 BBC 各种各样的英国的各大媒体在中国尽量的自由的采访发行，解除对英国媒体也解除对世界媒体和网络的封锁和监控，这才是真正的文化交流的大方的态度。如果没有一点，你这个说的就是空话嘛，对不对？这点我觉得是对他声明要补充的，就是所谓三十条里面这几条我是非常看重的，特别看重的，这是。
我要补充一下，就是这里边提到了关于西藏问题。
西藏问题我们随后会再谈。好，接下来我想问问破空，就对于这个中英声明的三十条里面，你对哪些条最感兴趣？为什么？
我觉得它这个三十条呢，分两类，一类就是经贸。经贸我刚才说过了。这个是对总的来说是对英国有利的，中国方面能得到什么好处我们不知道，因为中国人民没有参与这些协议的这个制定，或者没有通过民意代表。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些别的东西除了经贸之外，它是一些大原则的东西啊，不管是提到了这个两国关系，还是文化，还是这个等等，都是一些大原则的问题。这些问题看上去是官样文章，是空话。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协议里边讲到，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实质，就是满清末年讲的一句话。满清末年说，量中华之物力，皆与国之欢心。现在中国政府重新到了满清末年这么一个政策，就是拿钱来这个扫清这个外交道路。说整个这个协议啊，你抛开这个三十条，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最后我们看到这个英国他私底下肯定有跟中国谈了一些很尖锐的问题，但是表面上都谈得非常的这个淡定，包括刚才那个奎德提到的香港问题，我想私底下英国方面跟中国方面肯定有强烈的交涉，尤其关于这个白皮书那么的肆意妄为的这个损害中英过去的联合声明，损害这个利国两制，但是表面上呢文字上却不提，这实际上是给北京一个面子，也就这三十条还是在维持北京的一个面子，而还是在向英国大量的输送实际的利益。
就是用钱买到一些面子哈。接下来我想听听小农您怎么看。
我觉得在这次李克强访问英国的这个过程当中，李克强以及中国政府还有他的宣传部门，包括他的伦敦大使馆的外交官，犯了一个错误，但是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那就是在英国现在比较敏感的苏格兰这个要公民投票独立的问题上，李克强表态说他要
支持国家
支同这个，或者是他的原话是说这个尊应该让苏格兰人民自己决定，这个话在苏格兰问题听这个范畴内听起来没什么问题，但是他没想到的是，当他的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大使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的时候，要求英国政府说你们想要我们的钱，在人权问题上就给我闭嘴。这个很霸道的态度的背后的意思是， 不管中国人自己想不想要人权，中国老百姓如何想增加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权利，中国政府对老百姓说 no， 你们外国政府也得说 no。 那么这里面产生了一个最大的矛盾，我说他的错误就在于李克强的表态，在苏格兰问题上的表态和中国政府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的表态，它本身逻辑是混乱的，这个原则是矛盾的。
好，谢谢。
这个问题他们解决不了，
就等于说李克强在这个事情上呢是说漏了嘴。好，接下来我想问问叶良，就您作为经济学家，那么这次呢中英之间的这个交会呢，他们签署了哪些具体的这个协议？
刚才前面已经提到了有140亿英镑的这个交易，另外提到了在2015年中英这个贸易额要达到1000亿美元。所以从这个量上来讲的话，对英国呢应该说这次开了一个很大的礼单。另外那个像刚才提到了对英国的投资，在这个在伦敦建立这样一个离岸金融中心，尤其是人民币这个货币互换的问题，所以这些呢对中国来讲的话应该是有一些积极的这个做法。但是这些做法呢已经是滞后了，在我看来开放力度还不够大，因为你要是制度化的措施，就是应该人民币实现国际化，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而不是说像这样的一种临时性的举措。包括这个像经贸大订单也是属于临时性的措施。我觉得一个开放的自由贸易的国家应该靠制度化的措施，不需要政府临时采取一个什么重大的决策。中国过去惯常的做法是，一旦西方国家有一些不满的时候，就派出大型的采购团到美国去购买波音飞机，到欧洲去购买空中客车，以此来弥补这个贸易逆差。所以这种做法呢其实都是短暂的，一种权衡式的，而这种权衡式的背后是打政治牌，他拿这些当做一个政治交易的砝码，而不是真正的是从这个自由贸易、从老百姓的国民福祉这个角度来出发。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做的大部分都是官样文章、表面化的东西。
好，谢谢叶良。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纽约演播室的破空，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就是说这次李克强访问英国呢是2012年以来呢中国总理级的人物第一次访问英国，那么原因就是在2012年当时英国呢这个达赖喇嘛访问英国，中国呢相当的这不高兴。那么这次呢这个英国表示承认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您怎么解读这样一个转折？
我想在他们的联合声明中，英国这个声明说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不支持西藏独立，实际上这个不奇怪，是英国和西方的一贯政策，而且这个政策跟达赖喇嘛目前的中间道路立场也并不矛盾。达赖喇嘛并没有达赖喇嘛就强调他的这个说法就是西藏是中华人民，强调西藏愿意保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而且说实际上是希望西藏自治，保护他的文化，同时呢他也并不是主张西藏独立。说这一条提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对英国来说毫无损失，那么就是回应中国的一个面子，让中国政府高兴一下。中国政府关键的是他要拿到国内去宣传，因为他的国内宣传他出现了一个字样上的差别，比如英国说不支持西藏独立，但是在中国的宣传中他有的地方说不支持西藏独立，但有的地方说成是反对西藏独立。不支持和反对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不支持是说没有采取主动的行动会去推动，但是反对那是主动采取那就反对一个东西。美国和英国都会说不支持，但绝对不会说反对。但是中国的御用学者在解释这一点的时候反复强调说英国在反对西藏独立，这完全是一个曲解，说中国政府是出于在国内宣传的需要做这件事情。另外一点，关于西藏独立这个话题可以说是无的放矢、空穴来风，本来是不存在的一个话题，中国政府却把它大模大样的、堂而皇之的、很像一回事的放在一个中英联合声明中。根本作为西藏人民的最高宗教领袖和思想领袖、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根本的立场就不是主张西藏独立，他主张的就是说最早就是说要么一国两制，要么就高度自治，而且2002年之后他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框架下实行这个西藏的高度真正自治或者高度自治。那么这样一个立场，中国政府有意想让中国人民听不见，也想让国际社会不知道。说中国政府的意思是什么呢？就他无法回应国际社会，国际社会要求他跟达赖喇嘛谈判，跟这样一个宗教领袖、跟这样一个善者仁者、跟这样一个西藏人民的众望所归的领袖谈判，跟这样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谈判，但中国政府一直拒绝，他想拖延，而且等到达赖喇嘛圆寂之后他想来控制西藏，他拖延不下去，他就来个理由说 达赖喇嘛的立场是独立啊，是这个变相独立，是藏独，所以说他不谈判。所以他还在这些文中强调，这些文件的强调就是给中共的西藏政策买单。同时他在国内又去给妖魔化达赖喇嘛，表示给中国人民说，由于达赖喇嘛坚持西藏独立，所以说我才不跟他们谈判。说这完全是在玩花招，对英国来说毫无损失，国际社会也看得很清楚。
嗯哼，好，谢谢破空。那么最后呢，我想问，就是随着中国的这个崛起呢，我们也看到，那么西方世界呢也发现，就中国政府呢对西方世界，包括英国在内的这个所有西方世界的态度呢是越来越强硬。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说呢，有一些西方媒体说中国呢应该向英国这样的国家学习。那么小农，您怎么看这样一种相互矛盾的这个势头？
我觉得这个，毕竟欧洲国家也好，其他西方国家也好，对中国的了解还是不透彻。所谓不透彻，就是他们看不透中国政府目前的真正的动机和他的内心的需求。中国政府他现在最担心的其实不是他学不到西方的什么东西，而是担心他学到太多了。我们上面一个话题谈到社科院问题，实际上在那个话题已经显示了这一点，中国政府现在并不是真心的想要从世界各国尽量学习最新的各种管理技术，还有这个科技。他当然科技他是要偷，并不是学，但他真正担心的是所谓的渗透。换句话讲，他最担心的是他稳不住。所以从这个对英外交我们看到，还有包括整个对欧洲外交甚至对美外交，中国政府的全部立足点就是稳住自己的阵脚，不要垮下来。对一个整天担心自己垮下来，担心四面八方都是敌人的这么一个政府，你要指望他向英国学习什么地区开发，我觉得呢有点这个太一厢情愿了。我倒是从这一次这个中国政府在谈到，就是中国的这个媒体谈到所谓的境外势力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一点，就是中国的境外有没有亲和势力。我想了一下，好像没有。现在连社会主义国家越南都是敌人呢，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境外全是敌人，就成了我们的敌人遍天下了。中国开放30多年，怎么越改革开放，中国政府越孤立、越被动、越担忧、越害怕呢？
嗯，
我插两句话。
好，谢谢小东。好，请讲。
我插两句话，就关于这个说英国中国人向英国学了什么的问题。中国在《环球时报》讽刺英国衰落，只剩下博物馆和旅游景点，但是全世界都知道，英国最重要的是一个它创意企业领先世界，再一个英联邦国家54个成员在国际上非常大的力量，还有一个英语是畅销全世界的官方语言。说中国要向英国学的东西太多了，说环球时报和中国政府这些论调啊才是真正的过时。
嗯，好，谢谢破空。接下来叶良先生最后30秒，就您怎么看就目前中国这个状况，就究竟他向西方世界学习呢，还是他已经没有人可学了？
应该说再学几十年都不够，但是问题是他已经觉得他没这个必要了。
好的，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呢到这里就不得不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四位嘉宾参加今天节目，陈奎德先生、夏野良先生、陈破空先生和程晓农先生的精彩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中文网站或者是 YouTube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您的建议。我是主持人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